欧阳修、宋祁等。欧阳修、宋祁等。程千里是京兆万年人。身高七尺，身材魁梧有力。应募到契西，多次升官，担任安西副都护。天宝末年，兼任北庭都护、安西北庭节度使。突厥首领阿布斯归附朝廷，本来隶属朔方，赐姓李，名献忠，后来隶属幽州，一向与安禄山有仇，内心恐惧，因此反叛逃回契外，多次侵犯边境。唐玄宗担忧此事，下诏让程千里率兵讨伐捕捉。程千里小谕葛罗禄，暗中命令他们从旁配合。李献忠果然因为走投无路投奔葛罗禄，葛罗禄将他捆绑，连同他的妻子儿女和帐下数千人送到程千里处，于是在勤政楼献俘。皇帝下诏将李献忠斩首示众，升任程千里为右京无畏大将军，留在宫中担任警卫。安禄山反叛，朝廷下诏在河东招募士兵，随即任命程千里为节度副使、云中太守，升任上党长史。贼军前来进攻，程千里率军激战，杀死很多敌人，多次加官至开府一通三司、礼部尚书。至德二年，贼将蔡希德包围上党，率领轻骑兵挑战。程千里依仗勇猛打开县门，率领100骑兵向直接擒获蔡希德，几乎得手时援兵赶到，于是退回。恰逢桥梁毁坏，马匹跌倒，被贼军抓住。他抬头命令众骑兵返回，说：替我报告各位将领，可以失去主帅，不能失去城池。军中将士都为此流泪，加强防备，坚守城池。贼军无法攻克，于是退兵。程千里被囚禁送到东都，安庆绪委受他特进，囚禁在客上。安庆绪失败后，程千里被严庄杀害。后来多次下达赦令，追赠褒奖死难者，只有程千里被活捉，没有来得及追赠。当初安禄山发动叛乱，西北的守军全都入京救援，因此和陇地区的郡县都被吐蕃攻陷，只有河西守将袁光庭担任伊州刺史，坚守多年，虽然敌人百般游说，始终不投降，部下同心，没有背叛的人。等到粮食耗尽，他亲手杀死妻子儿女，自焚而死。建中初年，追赠工部尚书。庞坚是京兆泾阳人，四世祖庞昱在隋朝担任监门之阁。李密占据洛口，庞昱率领关中精锐部队归属王世充攻打李密，百战不败。王世充回到东都，秦王向东征讨洛阳，庞昱率领10000骑兵投降。高祖因为他是隋朝旧臣，以礼相待。庞昱身材魁梧有力，精通军法，长期担任警卫，熟悉朝廷制度。皇帝看到诸将大多不熟悉礼仪规范，因此授予庞昱领军、五位二大将军之职，让众人观察他作为榜样，后来出任凉州总管。巴山辽人反叛，庞昱砍下他们的首领头颅，其余党羽四处奔逃。属县的辽人与反叛者中有周礼亲戚的魏贼人游说，说不能穷追。庞昱不听，下令军中说：谷子熟了，我全部收割来供应军队，不消灭全部贼人，我不回军。听到的人恐惧，互相说：军队不停止，我们的谷子被收光，将要饿死。于是一起进入贼营，与亲近的人结交，斩杀贼求投降，贼众于是溃散。庞昱调任越州都督，征召为监门大将军。太宗因为他年高厚道，让他主管东宫兵事。虽然年老但不懈怠，大小事务无不亲自处理。去世时，皇帝为他停止朝会，追赠幽州都督、工部尚书。庞坚历任颍川太守。安禄山反叛，南阳节度使鲁阳上表推荐庞坚担任长史兼防御副使，以薛苑为颍川太守，共同守卫颍川。当时陈留、荥阳已被贼军攻陷，南阳被包围，而颍川正处在往来要冲。贼将阿史那成庆率领全部精锐进攻，环绕城墙百里，树木都被砍光。城中士兵稀少，粮食缺少，而薛苑、庞坚日夜作战，各郡兵没有援军。从正月到十一月，贼军设置木额、冲车、飞梯，破进城墙，箭如雨下，士兵都如雷般呐喊，半夜翻越城墙攻入城中，二人不肯投降。贼军将他们捆绑送到东京，准备肢解。有人劝安禄山说：他们是义士，各为其主，杀之不降。于是将他们绑在树上，等到将要死时， 看到的人都为之哭泣。薛苑是汾阴人，父亲薛涛任太常卿，兄长薛崇一娶了惠宣太子的女儿，其妹妹是太子李英的妃子。李英被废，薛苑被贬到岭外，很久才得以回来。张兴是数路人，身高七尺，一顿饭能吃一斗米十斤肉，勇猛矫健且能言善辩，担任饶阳皮匠。安禄山反叛，进攻饶阳，张兴向敌人分析祸福，晓以利害，而坚守城池一年多，军心于是稳固。沧州、赵州已经陷落，史思明率重兵围城，张兴身穿铠甲，手持15斤重的陌刀登城。贼军将要攻入，张兴一举刀就杀死数人，贼军都丧胆。城被攻破，史思明将他绑在马前，好言对他说，将军是壮士，若能屈节投降，当授予高官。张兴回答说，从前严颜只是一个八郡将领，尚且不投降张飞，我是大郡的将领，怎能委身于逆贼？今日希望得一死，但愿意以一句话告诫你。史思明说，什么话？张兴说，天子对待安禄山如同父子，如今他却反叛，大丈夫不能为国家扫除叛逆，反而做他的部下，这是为什么？史思明说，将军不看天道吗？我从上起兵20万，直趋洛阳，天下已定。以偏师叩击函谷关，守将束手就擒，唐朝灭亡是必然的了。张兴说，夏桀、商纣、秦虽穷尽人力，尽四海之力与天下为敌，所以商、周、汉、唐得以取而代之拥有天下。皇帝没有失德之处，安禄山不如历代帝王贤明，只不过是苟延残喘，最终将被擒获罢了。史思明大怒，将他拒解。临死时，张兴骂道，我能聚集强死之兵，击败贼众，军中将士都为之肃然改容。蔡廷玉是幽州昌平人，侍奉安禄山，没有名声，与朱子同乡，年轻时互相亲近。朱子担任幽州节度使，上奏让他担任幕府属官。蔡廷玉有深沉的谋略，善于与人交往，内外都爱戴归附他。朱子经常咨询他，多次派他出使京城。当时幽州兵力最强，财务雄厚，士兵骄横凶悍，天天想着吞并，不知道有上下礼法。蔡廷玉私下对朱子说，自古以来没有不臣服而能造福子孙的。攻向南联合赵魏，北面勾结西鲁，军队强大，地势险要，但这不是长久安全之计，一旦赵魏反咬一口，攻就成了鼎中沸鱼。不如尊奉天子，平定多难，可以功勋铭刻鼎遗，怎么样？朱子认为他说的对。蔡廷玉暗中想消耗他的实力，就劝朱子拿出金币礼待世人，又劝他归还共赋，帮助天子经费，进献的牛马络绎不绝，仓库为之一空。于是劝朱子入朝，朱子将要听从，众将校愤怒，捆绑蔡廷玉羞辱他，蔡廷玉没有屈服的话，朱子不忍心杀他，囚禁一年多后放出，对他说，你也后悔吗？蔡廷玉说，引导你叛逆就后悔，勉励你行义有什么可后悔的？又被囚禁一年，问道，能反省过错吗？不然就要死了。回答说，不杀我功德名，杀我我得名。朱子不能使他屈服，待他如初。还有一个朱体微，也是朱子的心腹。蔡廷玉有建议，朱体微总是在旁边协助，所以朱子更加信任，桀骜不驯的习性稍有改变。蔡廷玉于是协助处理朝事。朱子于是上奏将涿州改为永泰军、冀州竞赛军、瀛州清夷军、莫州唐兴军，设置团练使，以支郡隶属，卢龙军势力稍有削弱。而朱子内心害怕弟弟朱涛逼迫自己，朱涛也劝朱子入朝，于是将军队交给朱涛。蔡廷玉、朱体微一起对朱子说，攻入朝成为功臣之首，后方事务至关重要，必须交给诚信的人才能托付。朱涛虽然是公的亲弟弟，但多变不近人情，如果把兵权交给他，这是嫁祸给他。朱子不听，二人随朱子到朝廷，德宗为太子时就知道蔡廷玉的名声，等到见面，礼遇特别优厚。朱子统领幽州行营，担任泾原凤翔节度使， 下诏任命蔡廷玉以大理少卿身份担任司马，朱体蔚为要职。朱涛对朱子有所请求，有时不依顺，蔡廷玉必定驳斥他，让他遵循旧法。朱涛击败田悦后，逐渐骄横放肆，自以为是。身边有憎恶蔡廷玉的人妄言说他向来诋毁朱涛，想分裂燕地。蔡廷玉倡导，朱体微附和。朱涛上表说二人离间骨肉，请求有关部门诛杀，也写信给朱子说了同样的话。朱子怨恨朱涛夺取自己的军队，没有听从。恰逢朱涛以幽州反叛，皇帝出示朱涛的表彰，而朱子也自己揭发朱涛的书信，于是归罪于二人，贬蔡廷玉为柳州司户参军，朱体微为南浦尉，以安抚朱涛。朱涛派间谍在朝廷窥探，说皇上如果不杀蔡廷玉，应当贬谪离开，若从东边出洛阳，我必定将他绑到麾下肢解。将要出发时，皇帝慰劳蔡廷玉说，你暂且前往，为国家受委屈，年内应当回来。蔡廷玉到蓝田驿，有人告诉左巡使郑瞻，商于道路险峻，不可前往。郑瞻追回，让他改走潼关。蔡廷玉告诉儿子蔡少成，蔡少良说，我为天子不费一兵一卒攻下幽州十一城，想分裂其地，使他们不能桀骜，却败在即将成功之时，是天助逆贼吗？如今官吏让我出东都，这大概是朱涛的计谋，我不能使国家受辱。到达灵宝时，投河而死。宰相卢杞正记恨御史大夫严颖，想驱逐他，得知蔡廷玉的死状，就判郑瞻死刑，并斥逐严颖。皇帝怜悯蔡廷玉的忠诚，送回他的灵柩，后加抚恤。李胜平定朱子时，蔡少成等人刚服丧期满，李胜上表请求追赠蔡廷玉，并授予两个儿子官职。而皇帝正想招抚朱涛，搁置了奏章，于是停止。符令其是宜州临沂人，起初担任卢龙军皮将，恰逢幽州大乱，他带着儿子符令投奔昭义，节度使薛嵩任命他为军副。薛嵩去世，田承嗣窃据其地，引荐符令其担任要职。田悦抗拒朝命，马遂在环水击败了他。符令其秘密对符令说，我经历世事很多了，自从安史作乱，没有留下活口，我看田氏覆灭没有多少时间了，何必苟且朝夕，被绑送京师，宗族屠灭。你若能归附朝廷，做唐朝忠臣，我也能扬名后世了。符令哭着说，田悦是残忍的人，眼前的灾祸可怕。符令其回答说，如今朝廷军队四面合围，我们是案板上的肉，儿子现在去，我死而不朽，不去我也得死，尸骨堆积在叛逆之地，又有什么好说的。福林低头哭泣，不能回答。当初田悦与李娜在濮阳会合，于是请求援军，李娜分派部下跟随。到这时，李娜的军队返回其地，派福林率300骑兵护送。福林与父亲咬臂告别，于是率众投降马遂。福林出城时与三个儿子一同投降。田悦大怒，带来符令其严加责备。符令其骂道，你忘恩负主，早晚要死，我叫儿子顺从正道，杀身有什么可悔，同样是死，比你强远了。田悦大怒，愤身而起。符令其临行时面色不变，时年79岁，全家被杀害。马遂任命符令为军副，朝廷下诏拜符令为特进，封益阳郡王。不久听说父亲被杀，福林嚎哭吐血，马遂上表为他申冤，加授检校左散骑常侍，赐给晋阳第一区住宅，齐县田50顷，追赠福令其为户部尚书。福林自原谅。李怀光反叛，下诏命马遂讨伐。福林率领5000兵先渡河，与西路军会合，跟随马遂入朝，担任辅国大将军，赐给晋公里第一区住宅，蓝田田40顷。福林投降时，母亲藏在乡里独自免祸，等到田悦死后，下诏到魏地迎接，在别殿赐宴。福林担任环卫之职13年，去世，终年65岁，追赠越州都督。刘乃字永仪，是河南伊阙人，年少时聪慧，默诵六经，每天数千字，擅长文辞，被当时人推中。天宝年间考中进士，父亲去世，以孝顺闻名。扶桑期满， 中书舍人宋玉主持选官事务，刘乃正在调选。于是尚书说，尚书说，知人则折，能观人则会。这是唐尧虞舜认为困难的事。如今文部开始选拔人才，最终授予职位，这是知人观人两者肩负其责。从前禹即高尧那样的圣人还说，考察采用有九德，考核以九年为期。如今有关部门只委托一两个小官，在一幅判文中考察言辞，在一一之间观察行为，这是多么容易啊。所谓判文，以狭隘词句短小韵律为体，这就像小鼓聚集重金，虽然想制造鼎庸，却不可能。所以虽然有周公、孔子的图书、意象的训诫，以判文来要求，竟不如徐陵、禹信；虽然有至德，以喋喋不休来选取，竟不如瑟夫。所以高耸入云遮蔽太阳的大树，要取一点材料，必定次于小木桩。龙吟虎啸是稀有的声音，但依靠口舌的感应，必定低于蛙鸣。难道不悲哀吗？只是如果能先看政事，次看文学，退下来观察他治家，进上去观察他面临节操，那么庞宏深沉之事也可以窥见其门径了。宋玉赞赏他，补为禅位。刘晏在江西，上奏让他巡查复合，充任留后。大历年间被召入朝，担任司门员外郎。德宗初年晋升郭子仪为上父。当时册封礼仪废弃，负责起草诏书的人写得不合时宜，宰相崔佑甫召他到内阁起草诏书，不一会儿写成，文辞典雅且有法度。不久升任给事中，代理兵部侍郎，扬言卢杞执掌朝政五年没有升迁。建中四年正式任命为兵部侍郎。皇帝出逃到奉天，他卧病在家，朱子派人召他，他坚决声称病重。朱子又派为宰相蒋真慰问劝诱，他便假装哑巴不回答，被灼烧得体无完肤。蒋真再次前来，知道无法胁迫，于是叹息说，我曾愧居曹郎之位，不能殉死，难道还要自甘堕落到沾染腥山，再去玷污贤哲吗？于是停止。他听说皇帝车驾到了凉州，从床上跳下，捶胸呼天，绝食而死，享年60岁。皇帝听说他的忠诚，追赠礼部尚书，谥号真惠。他的儿子伯除另有传记。孟华史书诗载他是哪里人，起初在李宝臣麾下担任府中官署，议论刚直不阿，同僚记恨他。王武俊斩杀李维岳，派孟华到京师陈述事宜。德宗询问河朔地区的利弊，孟华的回答符合皇帝心意，被提升为检校兵部郎中兼侍御史。朱涛与王武俊谋划解除田悦的围困，皇帝下诏让孟华回去劝谕，想要打乱他们的计划。孟华到达后，则被王武俊说，安禄山、史思明尚未覆灭时，大夫看他们的兵力，自认为天下可取，如今为何如此忙乱？况且皇帝对大夫恩情深厚，将要把康中丞调往他州，而归还给我们深州、赵州。自古忠臣没有不先立大功而后得高官的，大夫何必对失去土地耿耿于怀？良药苦口利于病，大夫日后想起我的话，后悔也来不及了。有人说，孟华入朝私下奏报有利之事，想要倾覆我，所以才得到显要官职。王武俊被迷惑，但因孟华是旧人，不忍心剥夺他的职务，最终还是进军救援田悦。孟华跟随到临清，称病返回衡州。王武俊命儿子观察他的行为，他便闭门谢客。王武俊知道不值得忌惮，没有杀孟华的意思。后来王武俊建号称王，授予孟华礼部侍郎，孟华不肯就任，吐血而死。张丕原本是泽路镇的将领，镇守临明，田悦进攻他，他登城坚守数月，士兵战死，粮食将尽，援军未到。张丕召集所有部将在军门前列队，命女儿出来一一拜见，于是说，诸位作战非常辛苦，我没有钱财作为赏赐，愿意用这个女儿卖钱，作为众将士一天的费用。士兵们都哭着说，请让我们拼死一战。恰逢马遂从河东率兵到城下攻击田悦，击败了他，张丕乘胜出战，无不以一当百。因功升任四州刺史。在州十年，被提升为右京无畏大将军，未及上任而去世，追赠尚书右仆射。军中商议立他的儿子张崇政，母亲徐氏和兄长哭嚎申诉不肯听从， 逃奔到淮南节度使王鄂处报告，才得以免除。皇帝下诏嘉奖其忠诚，启用张仲政为金吾卫大将军，委托王鄂安排要职，封徐氏为鲁国夫人。周增原本是李希烈的部将，与王斌、姚旦、韦清志趣相投，号称四公子。李希烈反叛，周增秘密得知他的计谋，一五一十的报告李勉。王斌担任许州镇鄂使，恰逢哥舒要攻克汝州，李希烈派周增前去抵抗。周增打算率军占据蔡州，让王斌作为内应，姚旦、韦清在内部谋划捉拿李希烈，秘密寻求毒药毒死李希烈，没有成功。周增出发时，李希烈派十个养子跟随。到达襄城时，养子们得知了阴谋，向李希烈报告。李希烈派李克诚率领罗军一千人劫持周增并杀了他，收编了他的军队，同时杀死王斌、姚旦。起初他们约定事情败露时不相互牵连。韦清害怕，假意劝说李希烈，如今兵力单薄，恐怕不能成事，请向朱涛求援。李希烈同意了。韦清到襄邑后投奔了刘洽。德宗追赠周增为太尉，王斌为司徒，姚旦为工部尚书，提升韦清为安定郡王，十封十邑二百户。又有吕奔、康秀林、梁兴朝、贾乐清、侯先清都死于李希烈之难，追赠吕奔、康秀林为尚书左右仆射，梁兴朝等人都追赠尚书，派萧兴到边境上致祭，命李勉、哥舒要查访他们的家眷子孙，下诏即使三代内有罪，也长减一等。周增没有后代，贞元年间，他的女儿和周增的侄子周峰争相袭封，有关部门上奏说，周增首先谋划归顺，自身死于贼手，陛下赐予十封，不幸绝嗣，应让周峰以五十户奉祀，女儿也封五十户。张明镇侍奉李怀光担任都将。起初李怀光已立下战功，德宗赐给他铁券，他接受诏命时态度非常傲慢。张明镇到军门前大声说，太尉见贼不攻击，使者倒不迎接，是要造反吗？况且安禄山、史思明、仆固怀恩等如今都已被灭族，您想做什么？这不过是给忠义之士提供立功机会罢了。李怀光召见他，告知贼军强大，需要蓄锐待时，又骗他说自己不会造反。等到率军进入咸阳，张明镇又说，您不造反来此干什么？为什么不急功诸子收复京城，想把贼留给谁？李怀光怒道，真是疯病发作，让左右把他拉出去杀了。石衍芬本是西域胡人，侍奉李怀光官至都江，尤其被亲近信任，收为养子。李怀光驻军三桥，将要与诸子联合。石衍芬派门客告诚意到皇帝行在，说李怀光没有破贼之意，请求罢免他的兵权。告诚意跑去告诉了李怀光的儿子李煜，李怀光召来石衍芬骂道，你是我儿子，为何要回我家？今日背叛我，应当立即处死。石衍芬回答说，天子以您为股肱，您以我为心腹，您背叛天子，我为何不能背叛您？况且我是胡人，没有异心，只知侍奉一人，您不称我为贼，死本是我的本分。李怀光让士兵把他割肉吃掉，士兵们都说这是烈士，应让他痛快的死，用刀砍断他的脖子。德宗听说后，追赠石衍芬为兵部尚书，赐给他家钱三百万，在朔方处斩了告诚意。吴旭是张敬皇后的弟弟，代宗即位，下诏追赠皇后的祖父神权为司徒，父亲令归为太尉，提升叔父令尧为太子嘉令，濮阳郡公令于为太子玉德，济阳郡公吴旭为太子詹事，濮阳郡公并开府仪同三司。令尧兄弟原本是县令郎将，而吴旭以圣王府参军身份升迁，不久升任鸿胪少卿、金吾将军。建中初年升任大将军。吴旭谦恭有礼，没有傲慢之气和骄矜之色，被朝廷看重。当时人们认为他的才能符合职位，并非仅仅因为外戚身份。诸子反叛，如启、白志贞都认为诸子有功，不应首先发难，如果有一位大臣持节前去慰语，他可能会悔改。德宗环顾左右，没有人敢去。吴旭说，陛下不认为臣无能，臣愿到贼军中传达天子圣意。皇帝非常高兴。吴旭退下后对人说， 我知道去死无益，但决意去见贼，是因为人臣享受俸禄，就因为国难而死，这是本分。正当危急之时，怎能考虑自己？况且不能让陛下遗憾没有敢于赴难的人。当天便带着诏书去见朱子，详细说明皇帝待他不疑之意。但朱子已经图谋见逆，所以留下吴恤在客省不遣返，最终被害。皇帝非常悲痛，追赠太子太保，谥号中，赐给他家十封200户，一个儿子授五品正元官。京师平定后，官府为他安排葬礼。他的儿子吴世举另有传记。高牧，渤海人，父亲高逢侍奉宣武李陵耀，代理曹州刺史。李陵耀反叛，高逢秘密派人详细奏报贼军情况，皇帝下诏立即任命他为曹州刺史。恰逢李正己窃据曹州、蒲州，高逢无法自行与朝廷联系，死于任上。高牧，贞元年间考中进士，因家眷寄居运州，所以李世古征召他为判官。李世道反叛，高牧率领同僚郭护、郭航、李公度引证古今成败，反复劝谏李世道，听不进去。李世道所亲信的官吏李文慧、林英等乘机进谗言说，近来我们尽心为公家事担忧，却被高牧等人嫉恨，您为何要用十二州之地成就高牧等人的千载名声呢？于是李世道疏远斥退高牧，让他镇守蒲州。高牧上书极力称赞山东主言之力，得到这些地方可以复国。李世道的阴谋全都暴露。后来林英到京师奏事，胁迫敌使说高牧已诚心结交天子。李世道发怒，杀了高牧，并把他囚禁在蒲州，守卫苛刻严密共十年。吴元济抗拒亡命，李世道率军攻打彭城，攻破萧县，沛县几个县后撤回，以延缓朝廷军队。郭护将书信藏在衣絮中，让郭航从小路前往武宁军舰里院，请求派骑兵3000渡海直捣莱州、淄州，贼军倚仗海防不做准备，而且那里居住的都是罪人，无人防守。起初郭护怕事情泄露，署上李世道所信任的吏员刘亮的名字送去，李院报告朝廷，议论者怀疑是李世道派来的，没有答复。郭航不敢走原路，辗转迂回返回郭护处。不久李世道召见郭航，郭护怀疑事情败露，想要自杀，郭航说，事情败露我独自去死，您不用担心。郭航最终自杀，于是断绝了联系。等到朝廷军队讨伐李世道，各节度使四路出兵，彭城兵攻下鱼台、荆襄，李廷钧攻取海州如拾取一物，很大程度上采用了郭护的计策。起初淮西平定后，李世道形势窘迫，内心非常恐惧。李公度与大将李英谭共同献出三州，让长子入朝侍奉。李世道答应了，不久又反悔，想要杀李英谭。贾志言暗示李世道的宠奴说，高牧冤气冲天，灾祸将要降临，李英谭再死，这是加重灾祸。于是作罢，李英谭被放逐到莱州，不久被杀。又有崔成宠、杨协、陈佑、崔清都坚守节操，违逆贼党。李文慧指斥他们是高牧同党，高牧死后他们全被囚禁。刘悟平定李世道后，拉着郭护的手臂叹息流泪，征召安排在义城节度使府中，也请求让李公度担任僚属。元和十四年，追赠高牧为吏部尚书，委托马总备礼收葬，抚恤其家。郭航，莱州人，以气节闻名，李世道署任他担任要职，与郭护世代居住在其地。起初郭护考中进士，全德语准备录取他，听说他家在贼境中，便作罢，于是被贼所聘用。这二人最终能以忠义显名。贾直言是和硕地区的旧族，史书失载他的籍贯。父亲古道冲凭记忆在朝中待诏。戴宗时因是获罪被赐毒酒，将要死时，贾直言欺骗父亲说应当向四方神祇谢罪。使者稍有懈怠，他便拿过毒酒替父亲喝下，昏迷倒地。第二天毒从脚底泄出，很久才苏醒。皇帝怜悯他，免除了他父亲的死罪，父子一同流放岭南。贾直言从此受到束缚，后来被署任为李世道府中属官。等到李世道图谋不轨，他提刀背着棺材进去劝谏说，希望死在您面前，不愿看到城池被攻破。 又画了被捆绑关在囚车中妻子儿女被连累的图画献给李师道。李师道发怒，将他囚禁。刘悟进入后释放了他，征辟到义城军府任职。后来刘悟调任潞州，贾直言也随府迁任。监军刘成协与刘悟不和，暗中与慈州刺史张问谋划捆绑刘悟送到京城，让张问代理节度使。事情泄露，刘悟率兵包围刘成协，杀死小使。贾直言急忙进去责备说，司空纵兵胁迫天子使者，是想效仿李司空吗？日后又要被军中耻笑。刘悟听后悔悟感动，将刘成协藏在家中得以免死。刘悟每次有过错，贾直言必定力争，所以刘悟能以臣节在朝廷上光明正大。穆宗召贾直言为谏议大夫，群情欣然认为合适，但刘悟坚决挽留，朝廷同意。起初刘悟的儿子刘从谏地位显贵，见到贾直言时总是身穿紫衣，手握护板，用兵器自卫。贾直言劝谏刘悟说，郎君年轻，不要让他承袭山东的傲慢，朝服岂能擅自穿着。刘悟死后，刘从谏不发丧，召集大将刘武德等假托刘悟遗言，与临道使者共同上表请求席位。贾直言进去责备说，父亲死了不哭，有何面目见山东义士？刘从谏说，想要造反罢了。贾直言仰天哭道，你父亲以十二州之地归顺朝廷成为功臣，但因张问之事，自己认为不结零头，最终羞愤死。郎君如今既要造反吗？刘从谏起身抱住贾直言的脖子哭道，计策用尽才如此。贾直言说，您何必担心没有土地，如今胁迫朝廷正是加速死亡。如果听从刘武德的计谋，我看刘氏要成为无缘己了。刘从谏下拜说，只有大夫能救我。贾直言便自己代理刘后，让刘从谏守丧。起初刘从谏只有运州兵2000人同谋。贾直言挫败后，军中于是安定。大和九年去世，追赠工部尚书。新党是太原尹星云经的孙子，学习诗经尚书，能击剑，重承诺，救人急难。起初侍奉礼义，主管钱粮，性格廉洁刚直，遇事不按文法条文处理，但都能符合情理。罢官后定居扬州，年已50，不肯出仕，但慷慨激昂，常有济世之志。庞勋造反，攻打在泗州的杜涛。新党听说后，驾船赶往泗口，穿越贼军的营栅，进入城中。杜涛一向听说他的名声，握着他的手说，我的同僚李延书曾经向我讲述过您的为人，没想到您亲临指教。我没有忧虑了。新党也认为杜涛可以共事，于是请求回去与妻子儿女诀别，与杜涛同生共死。当时贼军气焰嚣张，众人都向南逃跑，只有新党向北行进。新党还没到，杜涛为他担忧，李延书知道新党一定会来，说新党到了可以上表举荐他为判官。杜涛答应了。不久新党到来，杜涛高兴地说，围城危急，飞鸟都不敢飞过，您却冒着刀刃进入危城，这是古人所不能做到的。于是劝他脱去平民衣服，穿上铠甲。贼将李渊焚烧淮口，新党说，事情危急了，只有我出去可以求援。于是与杨文波、李行时在五更天渡过淮河，挖开堤岸登上去，奔驰30里到达洪泽，见到戍将郭厚本报告危急。郭厚本答应出兵，大将袁公义等人说，贼军众多，我军兵少，不能去。新党拔剑瞪着眼睛喊道，四周陷落在旦夕之间，你们奉诏前来却逗留不进，想干什么？大丈夫辜负国恩，即使活着也可耻，况且失去四周，那么淮南就成为贼寇的战场，你们还能单独生存吗？我现在断去左臂，杀了你们离去。推荐直向前，郭厚本拉住他，袁公义等人才得以幸免。新党望着四周痛哭，帐下的人都流泪。郭厚本决定答应拨给500士兵，新党说足够了。于是逐个问士兵能行动吗，新党面朝下伏在地上哭着感谢。众人已经抵达淮河，有人说道，贼军攻破城了，新党要杀那人，众人为他求情。新党说，你们登上船，我赦免他的死罪。士兵们急忙登船。过河之后，杜涛也出兵，内外夹击，贼军大败。 新党进入城中，人心于是稳固。这夕的杜审权派遣将领翟行约前来救援，在莲塘扎营。杜涛想派人去犒劳，众官吏害怕不敢出去，新党独自前往犒劳，然后返回。围城三个月，援兵在外战败，城池更加危急。新党再次请求到淮南求兵，与壮士徐真等十人拿着斧头在夜里砍开贼军的营栅出去，见到节度使林胡桃，又到浙西见到杜审权。当时都传说四周已经陷落，怀疑新党是为贼军谋划，把他囚禁起来。新党引用李毅来证明自己。李毅当时任大同防御使，称赞他忠诚可信。杜审权于是答应救援，会合淮南兵5000人，并准备了盐和粮食。当时淮河道路阻塞，不能前进。新党领兵决战，斩杀贼军600人，才得以攻入城中。城上欢呼叫喊，杜涛与部下迎接哭泣，向朝廷上表赞颂他的功劳，任命他为监察御史。围城一共10个月才解除，最终保全了益州之地。当初新党求救时，经过自家10多次，未曾见妻子儿女，筹集粮食累计20万。新党的儿子和兄长的儿子客居广陵，新党托付杜涛说，使先人不缺祭祀，这是您的恩惠。后来因功第一，被任命为亳州刺史，调任曹、泗二州。潜伏末年，最终官至岭南节度使。当新党年少时，在田野耕作，有牛相斗，众人害怕奔跑践踏，新党直向前，两手握住2只牛的脚，牛不能动弹，过了很久，牛用脚抵触，最终折断牛角。同乡人惊异，杀了牛来款待新党。但新党瘦小，身高只有中等，后来富贵力气也稍微减退了。黄杰是闽地人，起初担任闽地小将，喜爱学问，意气昂扬，有志向。同僚有人借用他的笔，黄杰生气地说，这支笔以后要决断大事，不可借用。后来在安南作战有功，高骈上表称赞他的才能，担任漳州刺史，调任婺州，治理有政绩。刘汉宏派兵攻打他，兵少不能守城，放弃州城离去，客居苏州。董昌担任威胜军节度使，上表请求以黄杰为副使，很久之后黄杰才应允。等到董昌反叛，黄杰劝谏说，大王出身田亩，凭借进贡运输的勤劳，位置将相，并没有可以记载的功勋业绩，现在不能尽忠朝廷，反而妄自尊大，一旦被诛灭就绝种了。齐桓公、晋文公不欺五州事，曹操不敢危及汉朝，现在大王偏居一城，却做大逆不道的事，这是为什么？我黄杰请求全族先死，不能看到大王被灭亡。董昌发怒说，黄杰不顺从我吗？将他斥退出去。黄杰送信给幕府李涛说，顺天见缘，依我愚见，真能成为长毛吗？有人偷了他的信给董昌看，董昌命令使者杀了他。使者将首级送到，董昌骂道，这贼辜负了我，三公不肯做，却求死吗？将首级扔到厕所中，诛灭他全家100口，在镜湖之南挖坑一同埋葬。董昌失败后，有诏令追赠司徒，寻找他的后代没能找到。董昌已经杀了黄杰，李涛也遇害，于是召来会稽县令吴廖询问对策。吴廖说，大王做真正的诸侯，留给子孙荣耀却不做，却要做伪天子，自取灭亡。董昌敕令杀了他，诛灭其家族。又召来山阴县令张逊代理御史台事务，张逊坚决推辞说，大王自暴自弃，被天下人耻笑，况且六州势力不帮助叛逆，大王占据益州孤城以加速死亡，这是为何？我不敢把自己许给大王。董昌厌恶他，说，张逊不知天意，用邪说抗拒我，囚禁了他。后来有一天对人说，我没有了黄杰、吴廖、张逊，难道就缺乏办事的人吗？随即杀害了他。孙奎，字胜圭，是刑部侍郎孙悌的武士从孙，进士及第，被征召为户部巡官，历任中书舍人、刑部侍郎、京兆尹。唐昭宗讨伐李克用，任命孙奎为兵马招讨制置宣慰副使，不久又改授昭义军节度使，率领本道军队会战。李克用在刀皇岭设伏兵，擒获孙奎，厚礼相待，打算任用他，说， 你们这些人应当从容在朝廷，何必自己亲临战阵？”孙奎大骂不屈，李克用发怒，让人用锯子锯他，锯齿锯不进去。孙奎说：“死狗奴，巨人应当用木板捆起来，你们哪里懂得？”行刑的人按照他说的做，孙奎骂声不绝，直到死去。唐昭宗怜惜他，追赠左仆射。